弟兄姊妹早晨，天氣比較凍，我先前有啲唔舒服，咁今日咧可能會講得慢啲。咁喺呢一度咧，想同大家分享近代兩位基督徒佢嘅心智。有一位叫做德懷特·穆迪，係1837到1899年嘅人，佢係一位神所用嘅美國布道家。他出生在一個很貧窮的家庭，很小個他父親死了。那個時候呢，債主呢是去他家裡拿了所有的東西去做抵押，很小個就要去出去田那裡呢幫手，來到是去幫家裡是有經濟的條件。在17歲的時候呢，他就離開了家去波士頓，咁一路都冇着落。後來咧，佢就喺佢舅父嗰個鞋店嗰度咧，佢舅父俾佢就喺嗰度咧係開始賣嘢。但係個條件咧就係佢要翻去附近嗰間教會嚟聚會。喺3個月之後，懷特咧就成為咗店裏邊咧係業績咧係銷售最好。咁有一日咧，佢主日學那個的校長就去探他，就要分享耶穌的愛。他就在1855年4月21日決志信主。很多年之後，他有機會來報答那位主日學的校長，帶了主日學的校長自己17歲的兒子來到決志信主。穆迪他後來就去了英國，在布里斯托這個地方呢是開了個孤兒院。他選擇去完全倚靠神的供應，他有一個感動，是依據腓立比書4章19節，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立志倚靠禱告來到去支取在孤兒院的供應。另一位近代有心智的華克里牧師，華克里牧師曾經有一個呼召，就是要除去愛滋病人或者愛滋病帶菌者他們跟他們有關聯的負面標籤。在大概10年之後，由於華克里牧師他的兒子在很嚴重的抑鬱裏面自殺了，他立志要除去精神病人在教会里面的负面标签。他很惊讶，为什么精神病人要对自己的病去感觉到是可耻的？失去了儿子死去这个伤痛，他是启发了华克里去这个的新的志向。人生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决志信主。第二，立志事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立志事主，经文是但以理书1章1到21节。第一点，战败秘掳1到2节。犹大王约阿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请大家读第2节。主将犹大王约阿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府中。一章一节发生的事情呢，就在主前605年，约阿敬第3年，根据巴比伦人的计算方法呢，君王在位的第一年称为登基之年，所以第二年才称为第一年，所以在位第3年即是第4年。在这个时间呢，尼布加尼撒就是巴比伦的王。根据这些资料呢，显示尼布加尼撒二世时期的巴比伦呢是很强盛，就是主前605年至到主前呢562年在位。咁相信这个二世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所讲的尼布加尼撒王，就是新巴比伦王国。以色列被打敗，耶路撒冷是當時以色列的首都，他被圍困，首都被圍困，徹底的打敗仗。一章二節， 主將猶大王約雅敬和神殿中器皿幾分交付他手，他手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手。尼布加尼撒王就將聖殿裏面的器具帶到去示拿地，示拿地就是舊約創世記提到的巴別塔那個地方。巴別塔時期的人所在的地方就是示拿地。創世記十一章裏面記載，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後來就成為了尼布加尼撒和巴比倫其他王的住處，即是王宮所在的地方。巴比倫在聖經裏面是代表了叛逆的國度。巴比倫人將聖殿裏面的器具，即是聖殿裏面是有一些用具和器皿的，譬如裝陳設餅都有陳設餅的器皿，或者用一些叉來到是去雞一些祭肉，所以是有一些的用具，有些器皿。巴比倫人就將這些的器具就帶到去示拿地了，本來用來服侍神的，但現在是在偶像的廟裏面，是以色列國的恥辱和失敗。原來以色列在大衛王兒子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即是大衛的孫，在位的時候民眾是反抗他的統治，那沒多久以色列就分裂了成為南北兩國。北國以色列通常就在示劍或者撒瑪利亞定都，南國猶大就繼續在這個耶路撒冷來到定都，承繼大衛家，被視為是正統。猶大國民經過了三次被掳回去巴比倫，以刑罰他們是違背與神的立約，包括是拜偶像和心遠離神。但是在舊約聖經裏面，我們看到不單只有被掳的歷史，亦都有歸回耶路撒冷的歷史。神的慈愛沒有離開以色列人，即使在被掳的地方，神依然是保守屬祂的子民。但以利就是第一次在宗室，即是皇室，那些貴族被掳去巴比倫的時候的那些人，當時他只有十幾歲。先知以西結是第二次被掳的人物。第二點，被選裝備，三到七節。王吩咐太監長阿斯昆拿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族中帶進幾個人來，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足能侍立在王宮裏的，要教他們加勒底的文字言語。請大家讀五到七節。王派定將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飲的酒，每日賜他們一份，讓他們三年，滿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他們中間有猶大族的人，但以利、哈拿利亞、米沙利、阿撒利亞。太監長給他們起名，稱但以利為伯提沙撒，稱哈拿利亞為沙德拉，稱米沙利為米撒，稱阿撒利亞為阿伯尼哥。王吩咐太監長阿斯昆拿，太監長就是負責王宮裏面事務的總長，不一定是受閹的宦官來的。咁阿斯塔拿咧就係波斯名嚟，咁王即係尼布加尼撒啦，就有吩咐，要將被征服國裏面嘅人嚇，嗰啲皇室嗰啲親戚裏面咧，去揀一啲人嚟到訓練佢哋。咁有知識書解釋咧，呢啲被選嘅人去訓練咧，係作為將來咧係外交嘅人才。咁第四節咧就話要年青冇殘疾嘅。即是他們是不可以是盲啊、聾啊，他們的外表都看來呢是很討人喜歡，有智慧聰明、有洞察力，還有適合在皇宮裏面服侍，選出來呢就訓練他們，包括呢學加勒底的文字和言語。在主前625年左右呢，加勒底呢是打敗亞述王國，是建立新巴比倫王國。加勒底是新巴比倫的同義詞，加勒底人是精通法術， 但以理书二章二节咧，系将加勒底人一词咧，同术士用法术嘅行邪术嘅咧，系连埋一齐。加勒底人咧系占星祭司嘅阶层。嗱，虽然呢一批系被打败国嘅年青人，但由于新巴比伦王国咧有一个政策，就要将被掳翻嚟嘅精英分子咧嚟到系训练同埋同化，所以佢可以降服咧嚟到系服侍帝国。所以王咧就係指定咗一個餐單，咁咧就唔係普通百姓嘅膳食嚟嘅，但係呢度咧係冇清楚講係幾多餐嚇，咁咧就係王所用嘅飯同埋酒，咁咧就咁樣嘅訓練咧係包括訓練佢哋啦，文字語言同埋咧係食王嘅膳，咁啊然之後開始咧就通過考驗咧就喺王宮嗰度食啦。佢中間被選上有但以理、哈拿利亞、米沙尼、阿撒尼亞，佢都係猶大族嘅。嗱，太監長咧係幫佢哋另外起咗個名。但以理原本呢個名咧就係神係審判者，而家俾佢個名叫伯提沙撒嚇，就係比勒保護佢嘅生命。嗱，比勒咧係巴比倫眾神之首，即係偶像啊假神之首。哈拿利亚咧，原本系耶和华系有恩慈，咁佢另一个名系而家俾咗佢另一个起咗个名沙德拉咧，就系日神所光照。米沙利咧，原本系谁能像神？米撒呢个名咧，就系谁能像女神沙克，又系同偶像有关。阿撒尼亚咧，就系耶和华是我的帮助，但系阿伯尼哥咧，就系火神尼哥嘅宗仆。本来这四个人的名字都带有神的意思，现在改为带有偶像，即是假神的意思。虽然这四个人都被加上了外邦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心没有改变，仍然是忠心向耶和神。当外面的环境越艰难，越能够反映一个人内心的信仰、志向和力量。但以理、哈拿利亚、米沙利、阿撒利亚、秘掳是由不得自己。当恶者和环境是可以夺去一个人外在的自由和尊严，但是不能够剥夺他的信仰、志向和忠心。 J.C. Ryle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殉道者》，那时是英国天主教的信仰转去改革信仰的时期，因为马丁路德恢复因信称义的那个真理。当时的玛丽女王的时代，第一位破冰者，即是跨越了这个死河的殉道者，他叫做 John Rogers。 他当时是两间教堂的受薪奉的传教士和神学讲师。他对基督教的贡献，其中是帮助丁道尔和另一位的人物编写了英文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版本，当时是称为马太版的圣经。在审讯的期间， John Rogers 他是这么多个殉道者当中，他是最能够去驳倒受审的人对他的控告。当他被送到去火刑场的当日，他在囚室，没有时间给他着衫。当他路经教堂，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十个的细路哥，其中一个还是婴孩，因为主教不给家人去探他。他一面背诵诗篇五十一篇，一边是平静走向火刑处。街道两边的人呢是站到水泄不通，他们不知道在英国改教者面临死亡的时候会有什么表现。他们当时是很难相信真的有神职人员或者权贵会为信仰而舍命，但是看到这位第一位英国的改革的殉道者，他坚定地走向这个火光红红的火场的时候，群众的情绪爆发，他们在两边拍掌。 連法國的大使都在他的家書上面寫，他說羅傑斯赴死亡的約會就彷彿走向自己的婚禮。因為神的憐憫，所以這一位的殉道者他是死得很安詳。瑪麗皇后的時候呢，殉道者有288人，環境越艱難越看到一個人的忠心和信仰的力量。第三點，立志事主，8-16節，請大家一起讀。但以你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倘若他見你們面貌比你們同歲的少年人肌瘦，怎麼好呢？這樣你們就使我的頭在王那裏難保。但以你對太監長所派管理但以你哈拿利亞、米沙利、阿撒利亞的委辦說：求你試試仆人們10天，給我們素菜吃，白水喝，然後看看我們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辦便允准他們這件事，試看他們10天。過了10天，見他們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於是委辦撤去派他們用的膳、飲的酒，給他們素菜吃。雖然戰敗國的人是秘掳的身份，有機會是被揀了出來服侍和訓練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但以理竟然仍然有另一個心智，他們是立志自潔，不吃王膳，不沾污自己。他們要求他們就去請求太監長。那以色列人呢，原來是在舊約裏面對食物呢都是有一些條例，利未記11:41-47呢很清楚寫了他們不能吃的不潔之物，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許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們都不可吃，因為是可憎的。你們不可因什麼爬物使自己成為可憎的，也不可因這些使自己不潔淨，以致染了污穢。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你們又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上帝，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這是走獸、飛鳥和水中游動的活物並地上爬物的條例，要把潔淨的和不潔淨的、可吃的與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別出來。在利未記11:47即47節之前的經文呢，是記載了一路呢都是記載了猶太人有關潔淨和怎樣可以吃，將猶太人的食物肉類是都分潔淨和不潔淨，可以吃和不可以吃的。咁啊，水中嘅生物咧可以吃嘅咧，僅僅係有刺有鱗嘅嚇。雀鳥唔可以吃咧，就係有肉食性嘅係唔可以吃嚇。地上嘅爬物咧都係不潔，包括昆蟲有翅膀但係以四足爬行嘅。但係喺地上面蹦跳嘅咧，嗰啲係潔淨嘅。咁啲動物潔淨同埋唔潔淨，到底係根據咩標準咧嚇？咁有啲學者咧就認為咧，是跟異教有關。我們發現呢定為不潔淨的往往是跟一些民族去拜假神有關，另外一些學者就認為是跟衛生和傳染病有關，因為當時呢就是沒有好像現在這樣的冷藏。以色列人呢是不吃豬肉，因為豬肉呢往往呢是異教呢是愛來拜假神。咁利未記亦都有規定，無論喺生活喺鹹水或者淡水嘅活物咧，只要佢係冇刺冇鱗嚇，咁咧就係被判咧係不潔淨同埋可憎。 啊，咁我即係有睇中醫嘅呢一個習慣，咁啊都有中醫咧去提示我因為個身體有啲弱，咁就如果食魚咧就盡量食有鱗片嘅魚，咁咧就因為鱗片咧就較為保護嗰個魚咧係免受海洋一啲嘅污染嚇，咁所以睇到呢啲都係有一啲嘅根據。咁十二節講到但以理要求係只吃素菜同埋飲白水。咁近代咧，即係近年咧，世衛都將紅肉咧係評級為二 A 級嘅致癌物。咁黃線裏邊咧係有飲酒嘅，以色列人當中咧係將自己獻做拿細爾人嘅咧係清酒濃酒都唔飲。咁我哋可以參考民數記六章一到廿一節。以色列人是透過遵守不吃不潔淨的食物和不潔淨的食物分別來到學習呢是過分別為聖的生活。神是聖潔，所以我們呢也都是要成為聖潔。第八節呢是但以理書這一章的一個很重要的經節。但以理立了很高的志願，他不義王的膳食和酒呢來到是沾污自己。異教的食物和酒呢很多時候都是用來呢是獻給偶像，所以他們就是求太監長，太監長呢就是給十日他們試只是吃素菜，那委辦就給他們這樣做，但是竟然他們的面貌呢是比吃黃鱔呢是更加肥美和俊美肥胖。其實呢一般來說呢吃素的人呢是比較瘦的，但以理的立志是被神保守，被神使用。为了保守圣洁，但以理和这些几位犹大族的被拣选出来的，他们放弃了美食和酒，放低了物质的享受，甘心是为主攻克己身，分别为圣，将自己和不是很合宜的或者对灵命身心无益的食物事物分開，是基督徒應該學習和操練。我們新約的時間，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成就了救恩，祂的血洗淨了我們的罪，我們不需要去死守舊約這些吃或者不吃的規條，我們明白背後的精神。當我們進食的時候，我們感謝主領受，但我都有即是神保守和不洁净食物分隔和不洁的事情分隔的一个经历。那么很多年前是被呼召出来来到去侍奉，那当时呢是去中国。那第一个阶段的训练呢就是在香港的祈祷山。那祈祷山很着重祷告啦。咁咧，每一個參加的人咧就自己安排邊一餐咧，你係禁食祈禱。咁啊，有一日，咁中午咧就去輪飯。咁啊，差唔多輪到我嘅時候咧，我心裏邊咧就有一個提醒，係呢餐你唔好食，你禁食祈禱啦。咁啊，差唔多輪到我，咁我就去咗禁食祈禱。嗰個下晝咧，原來所有的人都吐蛇，咁嗰日咧係食呢一個咖喱雞啊，咁可能啲咖喱係喺個過程裏邊即係污染咗，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吐蛇，咁我根本就冇食到嘢，所以我就冇吐蛇。咁我講呢個例子咧，唔係想話俾大家知我點樣聽到神嘅聲音，而係其他人可能吐瀉，但我吃了可能就不止吐瀉，咁我睇到即係神是一個保守人的神。咁我頭先都講過，我都有睇中醫的習慣嘅，即係除了係發燒或者咳得好緊要咧，我會睇西醫，但係睇完一段時間之後咧，我會轉睇中醫。咁啊 ，Chesswood 咧都係有即係唔同嘅中醫，咁我都夾咗我就夾咗有一個咧係，我覺得係 很多時去使用的藥呢都很幫到我。但是呢在即是我去那間店鋪幾個月之後呢，我就很留意到呢他擺了幾個偶像在去鋪頭門口的櫥櫃。那間的鋪頭呢亦都是用藥粉比較多，那有一部機呢是出藥粉，那即是那部機呢如果出多啲藥粉即係生意好啲。所以我就發覺佢貼咗一張有佛嘅海報，咁、你可以話啊，咁都係可能都係宣傳一啲嘅即係學術性。咁但係其實出面人係睇唔到嘅。咁擺喺嗰個位置，我去亦都係去幫襯我其他嘅中醫，但往往都唔係即係啲藥唔係最準。但是这个店铺它很明显去摆了偶像在个店门口。很多时这些偶像都是会开个光的。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我常常去这个店铺，或者我过分依赖这个的中医，而这个中医又很明显是让偶像是成为它店铺里面的一个见证，那我就是不适宜呢是去这个的中医那里。但是真的有挣扎。当我昨晚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但以理和几位朋友，他每一餐不吃黄鳝，都是喝水和素菜，即是每一餐都不会有鸡髀，不会有烧肉，但这个心智是会有挣扎，但是他们却是立这个心智在神面前来到服侍。立志事主第四点，主志赐超群。但以理书一章17-21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有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请大家一起读：尼布格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利亚、米沙尼、阿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他们不单止精通的是世间的学问文字、少年人当中的但以理呢，他都明白异象和梦兆。文字学问呢是属于物质界，异象和梦兆呢是灵界的事物，是需要靠圣灵的启示、感动。考验的日子到了，太监长带四个少年人训练过的去见王，王同他们对话。少年人当中呢，即是还有其他的地方的秘掳的人呢是一起训练，就发觉其他人呢都不能够跟这四个少年人相比。我发现这几位是比巴比伦整个的国家连其他被占领地方的术士呢用法术的都胜过10倍。10数字是代表人的完全。巴比伦建立强大的广阔的帝国，在当时来讲是需要很多的人才有效地管理帝国，就培养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目的是吸收精英去平复犹太人反抗的心，是有利于巴比伦的统治。受训3年和吃黄鳝都是同化的过程。最后这个经文他讲到古列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元年就是主前539年， 但以理呢，就是从主前605年做官呢，直到主前呢539年，即是说他服侍的年日呢是超过了65年。但以理的人生是比巴比伦的国是更加长，因为巴比伦国完了之后呢，就到波斯，神的仆人仍然在这里。第五点，敬畏上帝。根据丁道尔的注释，但以理书的十二章是涵盖了整个秘掳时间，一到六章是讲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跟住的第七到第十二章是记载但以理年老的时候看到四个异象，那四个异象是关乎未来的事，希望将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原来敬畏神的但以理，他在巴比伦在位第二年，即是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以少年人的身份去管理巴比伦的国度，因为他神给他智慧，来到是为尼布加尼撒去解梦，所以但以理就已经是能够身居要职。有学者分析，但以理在皇宫里面服侍，有份管理巴比伦呢，是带来了几个优势。一，神的尊荣呢是显为大，因为尼布加尼撒看到耶和华神，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犹大的社会制度呢，在当时呢是得到保守，祭司、先知和长老的制度呢是可以保守到。有的人有行动、书信往来、工作、买卖产业和建屋的自由，而约雅敬后来能够出监。波斯王古列是允许犹大人是回归，但以理身为总理，不可以说这些的事情全部都是因为他，但因为他有份影响政治。但以理立志忠心是向神，他是圣经里面在政治舞台上被主使用的典范。在秘掳时期的典范是但以理，在回归时候的典范是尼希米。秘掳是犹大国，秘掳是犹大国的耻辱，但神却是在一个秘掳的地方，使到他的仆人能够经历他的同在和分享他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可以惧怕呢？人生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决志信主；第二，立志事主。在九月的时候，在 AGM 即是会有联谊大会，会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去透过执事这个岗位来到是去服侍弟兄姊妹。那天会有新一届的執事和总会代表选出来，而每一年呢，在团契呢也都有他们的 AGM， 服侍神、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明天我会回港探亲，有两周的年假，香港现在是一个很严峻的时间，很深盼主的公义和和平能够复临。现在已经是末世，我们需要警醒道人。感谢每一位在这里决志信主，也感谢每一位在教会当中服侍的弟兄姊妹。但以理、罗亚和约伯是在以西结书当中并列为三位义人，但是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广传福音。每一个旧约的人物，他都是预表耶稣基督部分的即时或者性情。在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里面，但以理和他几位朋友的立志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的立志，承担天父的托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也都为我们复活。请大家用祷告的心，请读出今日的总结。人生纵然遇到逆境，若敬畏上帝，立志事主，分别为圣，必蒙神保守，得以见证主恩。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 感謝你讓我們在教會當中來經歷你的恩典。最後求你繼續賜福靈福堂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在這裡決志的，每一位在這裡服侍，都讓我們能夠有主你自己的心智能力來到是廣傳福音。榮耀重讚歸給主，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